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2月6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军队装备科研条例。
重点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
新春走军营栏目，总台军事记者走进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用声音记录官兵们坚守战位、守护万家团圆的忠诚与担当。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美国接管加沙地带，并且在将巴勒斯坦人安置到其他国家后，重新开发这一地区。哈马斯官员称，特朗普的提议不可接受。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教授金伊南围绕美国空军公布2050年发展愿景报告这一话题进行分析解读。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新修订的军队装备科研条例，自2025年3月1日起施行。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把握装备科研工作特点规律，科学规范新形势下装备科研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制度安排，是军队装备科研工作的基本法规。条例共8章49条，适应创新构建新时代武器装备现代化管理体系要求，鲜明立起高质量、高效益、低成本、可持续发展新理念，推动构建自主创新、自主研制、自主可控与开放交流相结合的发展新格局，加快实现装备科研自立自强，坚持创新驱动，落实装备建设转型要求，优化完善规划计划、立项审批、项目管理等流程机制，突出分类管理，创新实施装备预先研究、装备研制、装备综合研究等项目分级分类管理，加强质效管控，对装备科研质量管控、成本管控、验收评估、成果管理、手段支撑、安全保密等进行系统规范，强化监督监管，细化完善行业监督检查方式，督导整改措施，具体问责情形。条例的发布施行，为推动军队装备科研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表示，2月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制造南海不稳定因素，为其南海非法主张提供背书，侵蚀中国在南海合法海洋权益。战区部队持续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搅局南海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
新春走军营，
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是首批列装运20的部队。自列装以来，官兵们以时不我待的状态投入实战化训练，驾驶鲲鹏飞远海、上高原、跨大漠、出国门，在苦练精飞中锤炼大国空军之意。近日，记者走进这支部队，用声音记录官兵们时刻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出发的战备状态，感受他们坚守战位、守护万家团圆的忠诚担当。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李超采制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是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我现在是在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的营区里，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战备拉动演练。当警铃声响起的那一刻，担负战备值班的官兵迅速反应，飞行员立即穿戴好飞行装具，出门乘车前往停机坪。 其他人员也飞快地奔向各自的站位，一切都是那么紧张有序，有条不紊。据我了解，春节期间这支部队组织了多场临机战备拉动演练，不断细化处置流程，缩短反应时间，强化官兵的备战打仗意识。演练结束后，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飞行员王远航回到值班室，他告诉我，为了确保春节期间空防安全，他和战友们时刻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战备状态，确保一声令下能够迅疾出动，高效处置。
我们脑子里会时刻绷紧这根弦，一听到等级转进的铃声，我们就会立刻出动，争分夺秒的以最快的速度跑上飞机，然后进行起飞前的预先准备。
王远航自豪地告诉我，尽管他只是一名2023年刚从航校毕业的新飞行员，但已经参与过很多次战备值班和大项任务。今年1月7号9点5分，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 6.8 级地震。下午2点5分，西部战区前进指挥所人员就乘坐运20飞机奔赴地震灾区，统筹指挥抗震救灾工作。飞行员王远航正是当天执行任务的运20机组成员之一。
当时我们看到新闻之后，我们机组就有非常强烈的出动预感，果然等级转进的铃声就拉响。当时从等级转进的铃声拉响到我们准备好飞机用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我们自起飞升空之后就一直在干两件事情，第一是申请高度，为了能高一点，速度能快一点，第二是申请直飞，就不用再绕更多的航路点了，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灾区。因为我们平时就做了很多的高原训练，也充分了解情况，所以我们有把握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更快的到达。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们节省了大概10分钟的时间，这10分钟可以说是非常的宝贵。
执行这次任务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这是我第一次执行抗震救灾的任务。我觉得运二零的出动和到达并不仅仅是把指挥组快速的运送到灾区当地，我觉得也是给灾区的民众带来了一些希望和力量。它代表了我们现在中国空军的运头的速度。看到全国的人民都在对我们的出动表示赞叹的时候呢，我也更加感受到了作为运二零飞行员的自豪感。
这次紧急飞赴高原执行抗震救灾任务，是对部队高原飞行和应急救援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龙一飞告诉我，他们在日常训练中一直秉持着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的理念，常态化开展高原远海飞行训练，尝试多种险难科目，研究各种训法战法，远程投送能力不断提升。
既然620作为一个战略投送力量，就是我们要保持24小时的完全在状态。平时的话，我们每天有战备值班的机组，就是保证我们随时随地就是能出发，就是我们随时随地就是属于一种战备意识，随时能走，随时能站。因为我们平时训练就已经练到了，任何条件下的飞行我都能去适应，都能去执行。
春节期间，作为托举鲲鹏起飞的重要力量，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机务大队的官兵们也时刻处于战备状态。来到外场，我看到电源车、加油车等各种保障车辆来回穿梭，机务官兵正在认真细致地对战机开展检查维护。机务大队荣超告诉我，为进一步缩短战备反应时间，保证飞机快速起飞，官兵们卯在保障一线，把每一架飞机都当作战备飞机进行检查维护。
日常战备拉动其实还是很频繁的，相比以往来说，运二零的适用价值和运用范围越来越宽越来越广，用途也越来越大。所以说不管是非战争军事行动还是抗震救灾等等，包括出动都比以前频繁，所以说现在都是实战化的日常战备，大家犯不得一丝马虎，从上到下大家都是绷紧一根弦的，确保战事拉得上去。
我注意到在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大队的荣誉墙上有一张表格，上面清晰地展示着换装运二零以来官兵们每年执行大项任务的情况，从抢险救灾到连演连训，从高原飞行训练到飞出国门执行运输任务，他们的飞行航迹不断拓展，使命任务也越来越多样化。官兵们瞄准战场需要，不断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逐步完成了从保障飞行到保障作战的角色转变。 飞出了新时代中国军人的加速度，书写了合格的强军答卷。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杨宝平：
运输机部队的多样化任务能力很多，比如国际救援呐、撤侨啊，每年担负的任务很多样，随时就有突发情况。平时我们这个要求是谋战、严战、恋战，还要胜战。我们都是从刚开始的不适应，到现在的慢慢的处置任何情况就是很得心应手。
采访将要结束时，夜幕已经降临，远处节日的烟花在空中绽放，五彩斑斓的光芒照亮了夜空。遥望那一片万家灯火，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杨宝平神情坚毅地告诉我，军人只有打仗和准备打仗两种状态，越是万家团圆喜庆祥和的时刻，越需要提高警惕，整戈待旦，以时刻待战的状态守卫祖国安宁，守护万家灯火，守望人民幸福。
大家过节的时候我们是干啥？战备，战备期对军人来说，你就是要为祖国站岗放哨，要为人民站岗放哨。战争今夜打响，我就一声令下我就能起飞。我们随时待战，随时能战，而且随时能胜战。我们头顶这片天，我们守护着什么？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
海军山东舰是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配套、自主建造的首艘国产航母。2019年12月17号，山东舰正式服役，人民海军由此开启双航母时代。而前不久，辽宁舰与山东舰首次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更是书写了人民海军奋斗强军的新篇章。近日，特约记者贾思雨、张义祥登上山东舰，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一起听一听航母舰员亲历双航母编队演练的故事。
登上山东舰，300多米长、几十米宽的飞行甲板就是李峰的工作平台。作为一名飞行甲板引导员，他负责调度指挥舰载机的转运工作。回忆起同辽宁舰一起双航母演练的情形，他显得十分淡定。
因为对我来说，可能跟平时的保障都是一样的。唯一可能不同点就是当天保障的比较出色。我们在保障的过程当中，基本上从你上甲板的那一刻起，你的所有的注意力基本上都是在舰载机和飞行员身上的，直到你作业结束，然后回到舱内。
李峰告诉记者，航母甲板声音嘈杂，情况多变，不仅要面对风吹浪打，更要注意战机尾流带来的危险。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保障工作的安全。李峰说，放飞的过程中，即使保障完成，他们也不会立即撤回舱内，而是在舰岛附近待命，随时关注甲板状态，防止有特殊人员或紧急情况需要处理。
在这个船上的话，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在甲板上作业遇到困惑，那么你就去询问你身边的黄山人员。这里所说的黄山人员，指的就是我们飞行甲板引导员，因为他对整个甲板的这个作业状态，包括所有的环境，包括安全点啊，他都把控得很好。你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他。
冷静专注是甲板引导员的特质，而作为航母的舵手，则需要时刻关注周边动态，随时调整航向，做到既快速精准又及时安全。谈起与辽宁舰双航母编队演练时的战斗历程，山东舰舵手梁华栋深有感触地说，航向调整的精准程度直接影响着舰载机的起降效率，为此他们每一名舵手都把精准高效作为座右铭，不断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磨练自己，努力练就快、稳、准的操作能力。
舰载起降对这个航向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稳定到这个放飞航向或接收航向上，这对一个操作兵来说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同时呢，在转向的过程当中，你要不断地给指挥员及报告这个转向的这个速率、航倾大小的变化，从而呢让指挥员得到这个准确精确的这个预判，保证舰载机能准时的这个放飞。
作为一名富有经验的老兵，梁华栋在航母舵手这个工作岗位上见证了许多历史。从辽宁舰到山东舰，从歼十五舰载机首次成功着舰，到辽宁舰、山东舰双航母编队演练，他有幸成为人民海军航母事业快速发展的亲历者。
双航母编队演练的当天啊，辽宁舰在我们左舷，当时在辽宁舰上第一次这个黄色的试验机着舰的时候，当尾钩挂在了阻拦索上的时候，整个驾驶里边都沸腾了，对我们中国海军来说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吧。
从单舰平台训练迈向编队战斗力生成，从试验试航转向远海部署，辉煌的背后是一批批航母人夜以继日的付出。陈旭波是一名年轻的90后军官，军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航母山东舰上，从船厂接舰到利舰海天，从军校学员到航母军官，他与山东舰一起成长，一起蜕变。
我们山东舰会有很大一部分原来辽宁舰的老同志过来，带着我们一些新兵新学员干部，共同把我们山东舰从无到有一点一点建设起来。如今福建舰下水了，我们又分配交流出了一批优秀的舰员前往福建舰进行工作。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航母精神的根续，也是一种星火的传承。
新时代担负新使命，新使命召唤新作为。从辽宁舰起飞到山东舰驰骋，再到福建舰超越，人民海军正大步向前。山东舰陈旭波坚定地表示，他们将紧紧围绕坚决听党指挥，加快转型发展，建成一流海军，随时准备打仗的目标要求，向战发力，向海图强，积极投身海军转型建设，为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破浪远航。
辽宁舰体现了中国航母从零到一的突破，它与我们山东舰组成双航母编队进行演练，展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福建舰预示着三航母时代的到来，我相信我们未来我们航母上一定会出现更多更先进的战机。我相信有一天我能见到三航母同框的伟大时刻。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魏然报道。当地时间2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后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特朗普表示，他希望美国接管加沙地带，并且在将巴勒斯坦人安置到其他国家后重新开发该地区。特朗普称不排除向加沙地带派遣美军的可能性。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表示，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他十分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来解决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发布会上重申了以色列在加沙的目标，遣返被扣押在加沙的剩余人员，摧毁哈马斯的能力，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在评价特朗普有关接管加沙的提议时，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将以色列的第三个目标，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带到了一个崭新高度，这将改变历史。哈马斯高级官员萨米·阿布·祖赫里当地时间2月5号凌晨声明称，特朗普的言论不可接受，是在制造地区混乱和紧张局势。此前，巴勒斯坦、埃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已经多次表态，反对将巴勒斯坦人迁出加沙地带。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月5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对伊朗最大施压政策的指令，将像他第一任期时做过的那样以失败告终。阿拉格奇还补充称，伊朗并没有寻求发展核武器。特朗普4号签署了一项旨在恢复对伊朗最大施压政策的指令，他表示愿意会见伊朗领导人，并努力说服伊朗放弃发展核武器的努力。特朗普称，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太近了，美国有权阻止伊朗向其他国家出售石油。
据塔斯社当地时间2月5号报道，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要乌克兰向美国供应稀土等资源来换取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而欧洲将不得不为支持乌克兰付出沉重代价。此前，特朗普曾经在3号表示，欧洲国家在对乌克兰的资金支持上比美国差太多，欧洲国家应该向乌克兰提供至少和美国同样多的资金支持。据报道，针对特朗普的言论，一位匿名的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乌克兰愿意与美国在稀土矿物交易方面进行合作，前提是美国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防止这些资源落入俄罗斯手中。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美国空军近期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名为2050年空军部的报告，分析了未来25年全球安全环境发展趋势，着重强调中俄对美国可能构成的威胁和挑战。同时，报告对2050年美国空军和太空军在战略环境中的定位作出预测，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前瞻性规划。那么，向来很少制定长期发展规划的美军，此时公布这份历时25年的发展规划究竟有何意图？从报告的内容中，我们能看出哪些隐藏信息？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你好。
根据相关资料介绍，美国空军公布的这份报告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对未来战略环境的判断，认为国际竞争与权力角逐将更为激烈，尤其是中美俄等主要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可能进一步升级，非国家行为体的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和犯罪行为仍将受到高度关注，而科技创新成果的加速应用将重塑战场格局。二是描绘了未来全新战争的形态，认为太空领域将成为军事行动的决定性战场，突出强调制空权和空基核威慑力量的重要性。三是重点描摹了美国空军未来的发展方向，大力倡导太空军的扩张和强化及空军稳健发展的必要性。一南教授，您如何分析美空军公布的这份2050愿景报告呢？
他这个报告可以从近期和中长期看。第一个，你从近期看呢，他这个2050规划实际上是一个无奈之举，就是空军部长快下台了，特朗普的新的陆军部、空军部、海军部部长都要重新任命，他任期很有限了，急急忙忙的把这报告推出来了。第二点呢，你从美军来看，不管是陆军、海军、空军好，他很少做这种中长期的规划。那么这个规划是2050年以前发展规划，所以说呢，也更显得他仓促。本来是一个中长期的，应该是深谋远虑的、长期谋划的，但是呢，共和党要任命一批人新人上来，所以时间也来不及过隙推敲，仓促之间呢，把这个报告推出来。从中长期看呢，报告虽然不是非常成熟，但是呢，也反映了就美国空军发展的几个趋向。那么这几个需要呢，你可以看出，就是他未来讲无人化作战呐、这个一起作战等等讲了很多，但你看他未来依托高科技的这个基础呢，他有几个基础点在哪里？第一个是这个冷战过后，他走这段弯路，就对国际形势发生了误判。冷战结束之后呢，美军原来想的整个的世界已经由美国人控制了，一超独霸，不需要发展这么多的武装力量了，所以说呢，那段时间呢，它的发展是慢了一些，一些新的机型呢也是没有连续的跟上来。那么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看到国际冲突频发，你包括俄乌，你包括巴以，你包括连胡塞武装这样穿拖鞋的力量，都能够对美国的海军、对美国海上运输线产生严重的挑战。那么这就是呢，这个报告一个大背景，就说国际局势复杂。这个报告回避一个问题，就是谈到国际局势复杂之后，它不讲是美国称霸的企图所引发的问题，美国只从这事态上讲，不从源头上讲。第二个呢，是对这种冲突的这种发生可能性呢，也做了低估。第三个呢，就是新兴力量的崛起，它里面讲到了中国，讲到了俄罗斯，讲到伊朗等等，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历来对美国空军形成威胁的是苏联空军，苏联解体之后呢，有段时间俄罗斯空军对美国空军威胁也比较大。但是美国万万没有想到什么呢？一支新的空中力量崛起，就是中国空军。所以说，它这个2050的发展愿景呢，它没有明说。其实所有的规划的都有一个就是看不见的手，我看不见的影子，它要怎么对付？就是中国空军。中国空军的发展使美国空军感到非常的意外，这是冷战之后一个最大的意外。甚至把我们一些空中武器的产生称为叫面临新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就是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给美国造成重大冲击。那么中国就是研发新型战机，中国的无人机、中国的九人机，这种质量和数量的提升，这个都成为了美国认为是对他未来形成最大的威胁。那么从这点来看呢，美国的他这个报告 实际上就是他有一个看不见的对手，他始终在针对对手下笔行文和提出未来的规划，那么这是这个报告的最大的底色。
正如您所说，这份报告字里行间着力描摹出一幅场景，也就是由于中国军力的发展而导致美国空军优势地位岌岌可危。因此有舆论认为，美国公布的2050年空军部报告犹如一记警钟，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中美空军力量的对比以及未来空战格局的走向。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美国空军现任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在离任前急着提交这份报告的主要目的是为美国空军和太空军的未来发出最后的呼吁，而其之所以大力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和重大转型需求等观点，不过是为确保美空军发展势头不减、军费预算投入力度不降而找的噱头。一南教授，您对此怎么看呢？
对，美国空军呢，不管它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美军的内部的陆军、空军、海军之间的争经费、争装备、争地位是非常厉害的，就是每个军种都要渲染自己的重要性。你比如说吧，这个报告，我们现在就可以想象，美国海军看到是很不高兴的，海军有舰载机，也有大量的航空部队，而呢，它在这2050的发展规划中呢，过分的、过度的渲染了空军的重要性和美国空军重要性，毫无疑问，就空军要在美国这个国防蛋糕上要分到最大的一块蛋糕。那么这一点对美国海军是相当不愿意的。所以从这个方面看呢，它这个报告的这个价值有限性。但即使这样，我们也愿意从这个报告中呢吸取一些它未来发展的愿景，致力于采取就是有人战斗机以协同作战飞行的无人机联合作战的模式，这个趋势不管中美，全世界都看出来无人化的趋向，连马斯克都极大的讽刺了美国空军，说你们弄了半天还在发展 F-35 这样落后的平台。马斯克所称的落后的平台，就有人平台，都是落后的平台。我们从他的2050的愿景规划里看的还是这一点，就以 F-35 作为空战的指挥平台，协同无人作战飞机的联合空中作战的模式，这美国空军未来发展方向有人无人的结合，虽然被马斯克骂得灰头土脸，但有人在一个阶段内它是必须的，有人无人作战的平台还在继续发展。我觉得这点呢，我们能看出来美国空军未来这个趋向。另外一点呢，也能看出来它捉襟见肘的地方，就它现在的这种空中发展能力的后续机型的不足，他都不知道取代 F-35 的将是什么飞机，里面没有提出来，能取代 B-21 的是什么飞机，没有提出来，还是以 F-35 和 B-21 为核心的未来的空中有人作战平台，加上一些可能是有限的无人作战平台的结合。所以说从这点里面呢，我觉得我们也能看出美国空军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你包括研发经费啊、研发人员和研发成果方面所出现的问题，就后续力量跟不上去。一方面能看出他对未来的预测，另一方面更多的能看出什么呢？他对未来的焦虑，甚至焦虑比预测这部分更重。
俗话说，新官不理旧政。一南教授，随着共和党政府上台，您认为这份历时25年的发展规划还能得到有效落实吗？
共和党新上台那位国防部长，那么是个军事评论员出身，这个人很激进，对于这个还要继续投大量投入有人作战平台是非常不感兴趣的。那么对于空军的这种研发速度过慢，没有后续机型的接替，也是很不满意的。所以说呢，我个人觉得呢，这个报告呢要被共和党新上台的空军部长在他现任国防部长的指导之下大打折扣，而又做出比较大的一些修改和调整。这个报告发布是发布了，但是真正到2050的它的发展愿景，这个报告可能只能点一些皮毛而已。你说到2050了还有多少届政府、多少届部长、多少届空军司令，他这其中做了调整的肯定估计不小的。而其中两个最大的方面，就一个经费，就有多少钱能干多少事的问题，第二个研发力量和生产力量，就有了钱能不能研发出来，研发出来能不能生产出来，这些东西呢成为他的2050愿景发展呢最大的困扰。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